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6月21号，公元2016年8月23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印北拉达克弘法行程；美国记者在西藏阿坝探访中共打造的面子工程；评论人士担忧中共网络严管下，藏人与维吾尔人恐将自我审查；西藏下河县境内发生大规模暴雨冰雹灾害。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拉达克弘法行程，预计将于本周四返回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尊者于7月25号抵达位于查莫克什米尔邦的拉达克首府列城，下榻位于列城附近的角兰萨尔和平花园宫殿，接下来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参访及弘法行程。7月27号，尊者前往列城大昭寺朝圣，并参访了列城两所分别属于什叶派与逊尼派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并向聚集的穆斯林发表演说，鼓励各方推动宗教和谐。8月5号，尊者莅临位于列城附近的扎托曲阔贝玛林寺，为一座新建成的大殿进行开光，并向聚集的各族裔信众做出了要勤学佛法的开示。尊者当时说：我现在81岁了，但只要有时间仍然会阅读经书，然后不断地去思考去学习，所以年轻人当然不用说，就算是老年人也要尽可能地去学习佛法，即便当下无法获得多大的成就，但这对你下世的智慧一定有帮助。8月7号，尊者莅临位于角兰萨尔地区的西藏儿童村学校，向5000余人给予了教导。尊者当时提出，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中共想尽一切办法来迫害藏人，有上百万人因此而丧生，很多人仍在狱中遭受折磨。尊者赞扬境内藏人在中共压迫下却保持强烈民族自尊与赤诚之心，正如中国人热爱自己5000年古老文明一般，藏人也对自己数千年之久的文明感到骄傲，去加以保护本属天经地义，但中共却将此视为分裂与违法行为。8月8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首府列城附近的萨布村落参加了当地一所跨宗教学术中心纪念仪式，稍后前往托克村的一所高中，并向师生发表了讲话。尊者还在拉达克一高僧巴库拉仁波切的住锡寺托克寺会见了仁波切的转世。托克村为感谢尊者的恩情以及表达对尊者华诞的祝福，还特别建造了一座约7层楼高的佛陀塑像。当时尊者开示说，要让这尊佛像时刻提醒民众们去学习佛陀教言和那烂陀圣哲们注下的精深论点。8月9号至11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首府列城19公里处的提克赛寺中参加了在该寺举行的第4届拉达克夏季大法会，向聚集的数千信众教授了菩提心事论与菩提道具论，并传授了长寿灌顶。提克赛寺也代表拉达克僧俗向尊者献上了一枚精致奖章，就尊者对当地的眷顾表达感恩，也为尊者81岁华诞送上祝福。8月12号当天，尊者在拉达克提克赛村先后造访了一座佛教寺院与伊斯兰教清真寺，之后参观了协伊村的一所学校。8月14号上午，拉达克行政机构拉达克山林自治委员会为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了午餐会。 8月17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莅临了拉达克尼师协会总部位于列城的图丹曲阔林寺，向信众们特别强调了藏传佛教各学派均属于那烂陀传承这一点。尊者说，我们藏传佛教中的宁玛学派祖师之一是寂护大师，他精通英明并著有英明论典，作为寂护大师的追随者，宁玛学派当然得学习英明。对噶举学派来说，祖师马尔巴的上师是印度那烂陀高僧那若巴，也同样精通英明。再来是萨迦学派的祖师毕瓦巴，依然是那烂陀高僧。最后，格鲁学派的开派祖师宗喀巴是那烂陀传承忠诚追随者，这再清楚不过。格鲁学派主要学习的也是那烂陀二圣六庄严的著作。这样看来，藏传佛教所有学派的源头都在印度那烂陀，都重视学习英明。8月18号至21号，达赖喇嘛尊者向上万信众教授了入菩萨行论，并传授了观世音灌顶，而拉达克僧俗信众也为尊者举行了长寿祈愿佛事仪轨。尊者已圆满结束在拉达克的弘法行程，预计将于本月25号启程返回居住地达兰萨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近日前往西藏阿坝境内的杨荣哈德藏寨，看到了当局试图营造的民生安乐景象背后的空虚假象，因此将这一村寨形容为中国版的波江金村庄。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乔纳森·凯曼前往被划入四川省的西藏阿坝绰曲杨荣哈德藏寨。乔纳森·凯曼在推特上介绍说，那里已经完全被打造成度假胜地，那里奢华富裕，有大型建筑，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但却充满共产主义色彩。每一位村民都在将自己家庭建成民宿，主要是面向汉人游客。村寨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在运作，45户家庭中完成民宿修建计划的只有7户，其余的还在施工之中。记者只看到两名游客，指村民们也在漫无目的的乱转，没有人解释大家一整天都在干什么。虽然看到一些农地，但是无人解释当地的富裕如何而来。乔纳森·凯曼写道，希望政府能够知道一位记者看到了这一切，然后发现了其中有不对劲的地方。他并将造访的藏人村寨形容为中共版本的波江金村庄。这一源自苏联典故的词汇释义为专门用来给人虚假印象的建设和举措，即中文中的面子工程。在洪源县，记者同样发现了类似的波江金村庄，指那里除了笑容灿烂、衣着光鲜的招待者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监控措施。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日有评论文章关注了中共政府近年来全面加强网络管控措施的情况，指出其中西藏与新疆所受的管控尤为严重，两地民众或被迫选择自我审查。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资讯网站近日刊登了评论人尼丁可卡的一篇文章，作者指出，互联网为人类在及时了解讯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在中共统治下的地区，互联网讯息流通却被严控，尤其是西藏与新疆。文章指出，西藏安多若尔盖县藏人妇女索南措于今年3月23号自焚抗议中共暴政，但在当局的严密管控下，这一消息在5月才传出境外。文章引述保护记者协会东北亚通讯记者王亚秋的话指出，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体系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对信息的控制，当局不希望外界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已经制造与浙江政策的困境。民间团体透过各种方式试图推动网上的信息畅通，但在技术和资源方面都被指不敌中共。作者可卡表示，西藏与新疆境内的民众几乎不能使用脸书与推特等国际性的社交媒体，而是普遍选择使用微信与微博，而这两个社交媒体的伺服器均在中国，这为中共监控两地言论自由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评论文还提到了西藏康区玉树藏人母语保护者扎西旺楚，指他就是在微信中传送为呼吁保护藏语文而录制的视频，才遭当局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另外，近期也发生了数名藏人在微信中谈论达赖喇嘛尊者就遭捕的情况。作者可卡在文章中指出，目前最令人担心的是，在中共对网络的严苛管控下，藏人与维吾尔人会选择自我审查，不去触碰当局所谓的敏感信息。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夏河县境内近日遭遇大规模暴雨冰雹灾害，有消息指拉卜楞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7月22号傍晚，西藏夏河县境内遭遇暴雨与冰雹灾害，导致当地多处房屋倒塌，有小型汽车被水冲走，部分路段瘫痪，并且造成全线停电。现居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引述境内消息告诉本台，昨晚的暴雨导致夏河县境内的藏传佛教寺院拉卜楞寺受创，雨水倒灌入佛殿与僧舍，全寺僧侣不得不出动清理排水渠道。网络上流传着不少相关照片与视频，可看到僧侣们正在清理受创的地区。中共官媒对此次夏河县遭受暴雨冰雹袭击的灾难报道甚少，而据境内消息，地处夏河县周围的玛曲、于合作、陆曲、卓尼等藏地均遭遇了暴雨，目前还未传出人员伤亡的情况。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当局开始清洗色达五明佛学院》。
在网上转发说是堪布次政罗柱的讲话，我们将以自杀阀门方式应对这场风波。他骂不还骂，他怒不还怒，他打不还打，寻过不还报。色达佛学院创办至今，经历了多次中共政府打压、摧毁等，其中较大规模的打压运动如下：在2001年6月中旬，中共军队开往腊荣高地进行各种操练、军演、恐吓之后，军队开始拆除学院部分中国学员僧舍。5月27号上午9点15分，中共军队带着工人及监察人员进入佛学院，拆除泥塞宿舍、工人周围时全面武装的军人保护，而且还有更多的士兵在佛学院的制高点上虎视眈眈。当时军方已经下令拆除僧舍时，如有人反抗，即立刻开枪。6月27号至7月12号，中共拆除2200余座宿舍，并下令佛学院只准许1000名僧人和400名女士拘留，其他一律强行驱逐。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当局开始清洗色达五明佛学院》。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